谁想得到非常殊胜的咒语的，不要就算了。想得，但是想维护自己的脸面，要觉知自己，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别放任自己的心一直走神。心跟自己在一起，这个称之为禅定。及时的知道心的运作，身心的运动变化，这个称之为在训练觉心。最开始的时候要训练，先要有训练决心，接下来休息试练出起步的阶段是为了训练得到决心，后面是为了获得智慧，是分两个阶段的。这个试练出最开始为了有决心，也就是去训练去看那些境界跟状态，某一对就可以了。比如呼气跟吸气这一对，如果呼气吸气能够觉知，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常常的去看，很快觉心就会自行升起。一旦我们呼吸节奏稍微变化，在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呼吸节奏就会变化，在有贪欲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也会变，呼吸变了，我们曾经训练过呼吸的觉知，然后就会自行能够觉知，觉心会自行升起。我们去觉知行住坐卧，行住坐卧，站着也知道，走也知道，坐也知道，睡也知道，不停的去觉知，静静的去觉知身体的行住坐卧。接下来身体一旦动，一旦换姿势，觉心会自行升起，就会自行能够觉知身体的变化，或者是光苦乐也可以，苦乐不苦不乐，在心底里面的，在心底里面时苦时乐时不苦不乐，苦也知道，乐也知道，不苦不乐的舍受也知道，不停的去观。接下来一旦心有快乐升起，就会自然知道，觉心会自行捕捉到。一旦有痛苦升起，觉心会自行的捕捉到。一旦心不苦不乐，觉心会自行捕捉到。这个透过训练试练出，也就是要选择某一对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这称之为一对。行住坐卧有四个，它依然称之为一对。这个一对的意思并不只是两个，对，一对的意思就是他们是一可以相互对照的那些境界。这个行跟坐不同，跟卧不同，跟走不同，这个躺跟睡跟坐不同，他们可以相互之间有一些对变，可以会变来变去的。苦乐不苦不乐，这三个也是称之为一对。别这个连着于这个一对的这个词，一对在泰文称之为两个，一对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相互做对照的那一些群体，不是两个，他们可以相互对照的。因此如果我们有快乐知道，痛苦知道，心不苦不乐也知道，接下来快乐痛苦不苦不乐升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能够觉知到。最开始我们要刻意的先去觉知，我们觉知直到心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个境界，接下来当那个境界一旦升起，这个牢记的那个境界一旦升起，觉心就会自行产生。觉心是因为心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些境界，才会让升起觉心的静音。要想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个境界跟状态，在这个巴黎有文里面专门的术语， 称之为这个牢牢的非常稳固的记忆，非常稳固的记忆，那我们就一定要常常的去看，直到心能够牢记。比如说我们能够牢记这个 呼气的色跟吸气的色，能够记得呼吸的色，一旦我们呼吸的节奏一旦变化，或者我们没有觉性，我们突然之间呼吸了，然后马上就能够自行捕捉到，觉性会自行升起。行住坐卧，这个也是一组，这个称之为组，或称之为组，一组行住坐卧去观身体，当然也知道走坐卧也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一旦我们有觉心，身体一旦动，姿势一旦变化，觉心就会自行升起。觉心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得那些经验的状态，能够牢牢记得身体的行住坐卧的状态，一旦升起的行住坐卧，觉心就会自行升起。或者是动跟停，身体的动与停，这个也是一组。身体动，身体停，我们身体一直在，一整天在动，动了停，动了停，动了停。在呼气跟吸气的时候观察到了吗？它们中间是有一个这个对接口的，不是一直在呼吸的状态的。或者我们动，动，动了然后就会停，动了然后停，动了就会停。如果这么训练，这边龙波田动中禅，动了觉知，动了觉知，动了去觉知。接下来身体一旦动，觉性会自行升起，因为心曾经有光，身体动，光道已经习惯了，而且牢牢的记得那个状态，身体动是这样的状态，因此一旦身体动，觉性会自行升起，这样不错。如果坐着做手部动作一直在紧盯，让心是静止的，这个是呆滞的，这个不行，这个根本是不懂事儿。动了觉知，这个属于身体方面的，这个身念处，观身体呼气吸气，这个也是一组。观身体行住坐卧，这个也是一组。身体动停也是一组。他们都是一对一组。这个泰文称之为一对，这个稍微有点偏了。这个巴利文就更加困难。这个英文更加容易，也其实就是一组一组的，苦乐不苦不乐，这个也是一组，这个属于感受这一个群体的一组，听得懂吗？这一想说组一组，大家就明白了。泰文已经开始无法传达真意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法的语言是五世皇时期的语言，那个时候是五世皇时期的翻译的语言，所以听的时候有时候会听懂，有时候听不懂，因为语言已经发生变化了。因此我们要去训练苦之道、乐之道、不苦不乐之道，这个称之为一组。接下来一旦苦快乐升起，觉性会自行升起，痛苦升起，觉性也会自行升起，不苦不乐升起，觉性也会自行升起。第二个回合就会有一些这个副产品，也就是那些小的飞虫会进来。在讲法的时候要小心，有时候会吃进去了，这个就犯戒了，因为没有人供养。身体这个有好几组，有好几种形式。感受这一块，也就是苦乐不苦不乐不停的变化，这个行运这一团就会有好几种形式。比如说我们特别容易生气，我们就去干心生气和心不生气，这个是一对。心有嗔也知道，心无嗔也知道，这个是一组。这个对于容易生气的人，比如说江阳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然后看到这个脸的这个，哎呀，这个又不爽了，然后要去觉知，然后那个对象特别嗔心，这个一定要小心。这个你对老公太生气了，一定要自己要小心。对方的这个仇恨，他某一天一定要这个找机会报复的。去看，如果特别容易生气的话，我们特别容易生气去干心，生气跟不生气，一整天心只有这两种状态，一会生气，一会消失，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了。 我们如果是特别贪的人，看到什么都想得到，包括别人的老婆也想得，看到什么也想得，全都喜欢。看到这个手机，新的手机也想得到，看到新的车出来了也想得到，看到这个老的车也想得到，想收藏这个老爷车。心有贪的知道，心不贪，无贪也知道，心一整天只有这个贪跟不贪的这个状态，两个状态，自己去选，选择某一对，在身体选一种呼吸，行住坐卧，动停，可以选。在感受受念处也有苦乐不苦不乐，那也一整天不停的变化，可以一整天去观。在心方面也可以去观，什么烦恼习气是这个主要的部分，特别容易生气的，就去看心，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特别贪的，什么看到什么都想得，就去看心贪和不贪，也是一对，也是一组。心迷失跟不迷失，这个是龙婆喜欢的。龙婆修行的时候，在后面的时候只剩下迷跟不迷了，迷跟觉知，不迷的时候就是在觉知的。龙婆喜欢这一组，但是并不说我们一定要选这一组。这一组玩起来很难，心迷失认识吗？心跑掉，跑出去，散乱出去，跑掉了，这个称之为散乱。也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的心，心就会变成智者的心，这个就是一组。这一组是很好玩的，这个对于龙婆很好玩，但是也许我们大家不好玩，因为每个人都有限于自己的路。比如我们关心，如果我们关心迷失，这个是最棒的、最厉害的。心迷失，也就是心跑到眼根及时的知道，跑到耳根迷及时的知道，跑到这个鼻、舌、身、心，心跑到心方面，就是觉得跑去想，跑了马上知道，跑了上马上知道。如果能这么去训练，很好。跑掉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迷失的状态，一旦觉醒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了，然后智者的心就会升起，会自行升起。因此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就会升起智者的心。一整天有的只是迷失跟觉知，迷失跟觉知，这个怎么好？如果能够从这一点就知道的话，这个缘起法就在这里就彻底的断裂了。在接触的时候，一旦眼耳鼻舌身心方面有接触，心一旦跑去接触到眼根有接触，心一旦跑到这个鼻根及时的知道，跑到这个心方面觉得碰巧跑去想及时的知道，我们这个是知道的速度是最快的。一旦有接触，眼耳鼻舌身心方面有接触，我们就知道了。这样这个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没有来得及，然后就会降下来，这个痴没有看到，跑掉没有看到。一旦心跑了，就会升起这个接下来的一个流程，也就是会升起感受。曾经升起，听说过缘起法吗？这个因为有这个触缘受，如果我们一旦触就已经觉知到那个，就已经彻底的结束了。如果接触没有接触，就会升起感受。这个就来到苦乐不苦不乐的这一组升起，我们也要去知道。但这一点如果这一点没有及时的知道，没来得及，就要继续去观下一步了，就会升起善不善，绝大部分都是不善，善不太有的。在心有快乐的时候，贪欲就会升进来，有痛苦升起的时候，嗔心就会升进来，在不苦不乐的时候，痴就会升进来，不苦不乐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就会走神。去看到心有贪嗔痴升起生住意灭，这看到这一点也行。我们看到心跑到这个六个根门，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在休息法念处，那个是来到了法念处了，它是这个自有明法跟色法也在运作。这点如果我们没来得及看，就去看感受这个心，这个跑到六根有接触，这个非常细腻，而且是最快的了。如果这一点没来得及看，就会升起感受， 这个触缘受看感受这一点，这个称之为这个中间快，中间快的速度。如果这一点没有来得及看，就会升起善根不善，就去看心有贪知道，心无贪也知道，心有嗔知道，心无嗔知道，心迷失知道，心没有迷失知道，这个是属于这个心念处。因此法呀，它是学习是很好玩很好玩的。如果去观身体呼吸行住坐卧，这个称之为身念处。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六个根本的运作，这个是切入到法念处，这个是最难的。但是如果能修到的话，就很舒服了。如果做不到，就去观感受，感受不行就会去观行运，这个好坏不过如此而已，很简单去观。大概跟得上吗？迷了知道，这个跟得上吗？迷了能够知道，这个不用去讲别的了，这个直接在根源上面用力了。这一点不行就到在中途上面来，在中途上面去觉知感受，感受也没来得及知道，就去观身观这个行运，去观造作好坏贪嗔痴，去训练。因此事实上去观心并不是什么难事，观心这个观明法，这个它已经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四念处，修一次全部都圆满。太难吗？太难也要去用功。比如女人要这个生孩子难，但是值得吗？一旦生下来了值吗？有的人说觉得值，有的人不值。要想这个，要想出生也很难，这个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很容易的。要想出生真的是32根这个六根俱全，有决心有智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想这个获得一个本科的学历难吗？也很难，要需要花十几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开车容易吗？最开始去训练开车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犯过多少错，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撞别人要撞自己的家，撞这个撞那个。一旦这个开车非常的娴熟了，根本不用怎么小心，这个稍微这个碰一碰方向盘就走了。最开始训练的时候抓得很紧，抓这个方向盘抓得很紧，然后车也是撞了这个像喝醉酒一样的，现在稍微碰一碰就可以开了。什么东西最开始都会很难的，但是接下来就会容易。这个最开始思念的时候很难，特别的痛，第一次思念特别痛，第二次思念呢这个痛就会减轻了，第三次思念这个痛进一步的减轻，一旦来到 N 次的时候，就非常多次以后没什么感觉了，就像吃这个已经习惯了，不难的。什么东西最开始都会很难，修行也是一样的，最开始训练很难，但接下来就不难了。龙坡知道说今天要做禅修报告，先让去住寺庙的人开始，所有的一切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我们以为说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却是你别的样子，我们无法真的去掌控。你的训练不错，还有一点点紧盯。你能够看到自己散乱很好，继续用功。 你依然在凝照于紧盯，还有凝照于去强迫自己宁静，别去打压。比如说你当下这个有些打压，那做修给你看，感觉到吗？心是呆滞的，要去及时的知道，去看到吗？它是不停的在变化的，一回沉重，一回轻松，不停的去观，这个沉重跟轻松也是一对。去训练，心还很散乱，因此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要继续去都去用功。心离开佛陀，离开呼吸之后，要知道心跑到抓住呼吸，抓住佛陀也要知道，及时的知道心。修行是以心作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所缘作为目标。我们之所以有佛陀、有佛陀、有呼吸，是为了可以作为观察心的工具。心普通的状况一直是处在跑的状态，我们很难观察，我们就来跟呼吸、跟佛陀在一起。一旦离开了佛陀跟呼吸，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说他离开了。因此我们去修行一种禅法，是为了能作为观察心的工具，而不是为了来强迫心的工具。就比如说心跑了，就会可能知道这个是最短的了，这个是结晶。祖师大德们开始说，观心啊，是这个修行最短的捷径。阿姜曼尊者教导他说，得到心就会得到法，丢掉心就会丢掉了法，就不会得到法。因为真正的法就在这里升起，不善法也升起在心，善法也升起在心。这个世间法、处世间法都升起在心，因此我们就在学习，在心这个是最短的捷径。有的人无法观心，那就先去观身。身体是心的家，找不到主人，就在他家门口，手就会碰到主人，也就是会碰到心。因此如果能观心就观心，观不了心就观身。既无法观心又无法观身，就去休息奢摩他，就是那样简单。你那样修是奢摩他，毗婆舍那没有所谓的对峙，就是会去对峙，全部都属于奢摩他。我们希望心好、快乐、宁静，一旦都不好、不快乐、不宁静，就想办法去对峙、去解决。比如有贪欲了，我们就去这个跟贪欲修相反的东西，也就是去做不净观；一旦有嗔心，我们就去修它的对立的面，也就是去修习慈悲观，或者它特别散乱。然后就跟呼吸在一起，那个属于对峙，那个属于奢摩他。如果在对峙就奢摩他，如果只是在觉知，那个才是毗婆舍那。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让它消失，它是自然消、自己消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聚而生，缘生一灭，缘这个灭了它就会灭掉。比如说我们观生气，生气灭并不是因为我们厉害，灭掉并不，它是源自于我们这个导致我们这个想到这个些这个生起嗔方面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开车，别人超我们的车，这个嗔心并没有升起，我们一定要先想想这个人他这个有多厉害，这个他怎么没有家教，然后这样去照做了之后，这个属于这个导致嗔心的思维才会升起嗔心。如果不去照做，没有嗔心方面的思维，嗔心是不会升起的。因此我们及时的去知道，我们别这个迷失去照做了。但是不要去干预它，不要跳到胸口那里，要有距离的去观。而且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去这个保持距离，刻意的保持距离，这样不好。智者独立出来，那个不好，那个不自然。 你是依然还在打压自己，还习惯于打压，并不完全，还不完全自然。中国人，
那个先是果能师傅，师傅先起来。他的问题是说，上一次龙波是讲他喜欢想，因为他喜欢想，所以让他想别的，不如来想身体。思维身体，他想知道思维身体的方法是什么，他不知道怎么思维身体。
去想，去思维，那个属于色魔他，在心想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与其放任他去那样散乱去想这个想那个，就带领去想身体。这样会获得奢摩他，好过于这个心灵遭遇宁静，或者是迷失到别的地方去。龙坡让大家去思维身体，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心灵遭遇宁静，心灵遭遇宁静，这个如如不动，不愿意工作，然后一定要让他工作，尤其去思维身体。身体很容易想的，也就是头发、皮肤、牙齿，那个就是五个。这个泰国的出家人在出家的时候，剃度师就会教到这个五个修行内容。这个头发、牙齿、皮肤、这个指甲，这个五个部分，这个身体的我们身体的部分，去想着我们身体的部分，这个是最容易看他们就不是我，不是我的。比如每个月我们都会去刮这个理头发，你这个刮这个眉毛。然后能够看得到他们不是我，他可以把它切掉，包括这个指甲也可以切掉，每一个星期都要把这个指甲剪掉。这个牙齿，我们的牙齿，每一个人的牙齿都有掉过的，谁的牙齿从来没有掉过的有吗？如果牙齿没有掉，这个就很奇怪了，这个人就很奇怪了。这个小时候都会掉乳牙的，牙齿掉下来之后就知道不是我的。这个皮肤这个一旦这个脱皮了，或者这个皮肤有什么问题掉了，谁这个会觉得头皮屑是自己的，这个把它装起来，然后这个一直是正常，没有谁把自己头皮屑留着。然后皮肤、头发、牙齿、眉毛，这个五个部分是最容易看的，说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美的。因此在思维身体的时候，就去看，先看这五个部分，去看这五个部分，接下来就继续去看这个皮肤、骨头，去看肉、骨头，然后去看到不是我，不是我的。有一天智慧就会足够，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的，并不难的。
二号。然后他是上一次龙波让他去看想要，然后他觉得这段时间就是心里亮了，很明亮了很多。想知道修行是否正确。
已经对了，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想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你就是这么知道心有想要，知道心没有想要，也知道，就看这一组就够了，就可以来到苦的止息。在心有想要的时候，想要什么？想去看色，想去听声音，想去得到味道、气味、身体方面的接触，想得到心方面的这个喜欢的所缘。有时候又没有想要，想让这样的色消失，想让这样的声音消失，这个也同样是想要。在有想要欲望升起的时候，要及时的知道。就是在觉知道自己的心有想要，知道心没有想要了，也知道，不停的去观，接下来就会知道所有的一切全都生了就灭，想要生了也就灭，不想要也会生了就灭，就继续用功。但是你的心还非常的散乱，接下来要给你一个副产品，这一次给你一个正品，要去只是观想要还不够，要增加禅定，有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不停的去用功，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而不是说要念诵，并不是要念诵去觉知， 而是呼气了，要去觉知到身体在呼气，吸气的时候要觉知身体在吸气，要心让心有一个临时的家，这样心才心力才会增长。接下来，一旦心里面有心有了力量，心有一丁点想要，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了，就会比这个看的质量更高。下一个，
四号他是第二次来参加修行，他想罗波指导下一步的这个禅修。
不错，你的训练不错，在你没有跟龙婆互动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对了，但是你现在一旦起来给龙婆看的时候就开始紧盯了，就因为紧张你然后去打压。你的训练不错，心非常的亮堂光明，有在觉知自己，不错。接下来就去看他不停的工作，心有些天会很亮堂，有些天会很郁闷，这个是不确定的，这个心并不是我，不是我的，有时候会很亮堂，有时候会很郁闷，就看这一对也够了。下一个，
他是五号李青，他是现在看到心跑去想的次数比以前要多，越来越多，但是他看不到念头的生灭，念头生灭的那刻，然后
念头本身没有生灭，可以一整日日夜夜想，要及时的去知道说心跑去想了，一旦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跑掉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知者的心，就去看这里的生灭，而不是看这个那个内容的这个想的内容的生灭。要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而不是去知道说心想的内容，这个是不同的。在知道这个心想的内容和知道心跑去想，这个是不同的。要知道说心跑去想了，这个不错。知道想的内容谁都知道，不用修行，你想的内容一整天会想，
可以看到心是自己跑的，
心跑去想了知道吗？心跑去想了知道，这个心跑去想了，心就会醒过来的，这个就会变成知者的心，但是知者的心也是无常的，很快又会变成想着的心，想的心一旦及时的知道修心迷失去想了，就会升起知者的心，他们就这样不停的交替进行，就这是一对，就只是学这一对，知者的心也是生了知道，迷失的心升起了也知道，就这么去知道。下一个，
八号，他的固定形式是打坐的时候关身体呼吸，他向龙波指导修行。
你的心已经进步很大了，你的心非常轻松舒服，接下来就去观，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是我的，没有任何东西是我是我的，这个身体也不是我的，感觉所有的感觉苦乐好坏也不是我不是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全部都来了就走，在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这么不停的去观，这个属于开发智慧，不停的观。下一个，
十二号，他是散乱型的，然后贪心比较重，然后上一次来阿江巴山是让他从早到晚念诵佛陀，请龙波指导修行。
那一整天去念诵佛陀，不停的去念，念诵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念诵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念诵了之后心宁静也知道，念了之后心散乱也知道，念了之后心很舒心也知道，心不舒服也知道，念诵佛陀，不停的念诵佛陀，然后及时的知道心的变化，这样才够称之为会念诵佛陀。如果念诵佛陀之后为了让心宁静，这样的人不能称之为厉害，你依然还很散乱，心依然还散乱，因此继续去念诵佛陀。念诵佛陀不是为了让它宁静，它会自行宁静下来。下一个，
十七号，他是第三次来参加课程，请龙波指导修行。
你知道吗？ 你的心已经变了，你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你只要先觉知身体，觉知身体，心力量已经增长了，心力已经增长了，有觉知自己的这个质量已经进步了。比如说当下这一刻你的疑问升起了，你知道吗？疑问从这个涌现出来了，知道说有疑问，一旦疑问升起了，知道我们去看它就会灭掉，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所有的一种每一种感觉都是这样，像这样生了就灭的，所有的感觉它升起是因为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所缘了，然后感觉就在会心里面才会升起。我们及时的去知道这个心底里面升起的每一种感觉，它们生了就灭，这样不停的去观，不难的。下一个，
十八号，他学法两年，
这些人不错，都很好。
他学法两年，然后觉得自己有进步，请龙波指导接下来的修行。
你进步了，对了。就继续进步，继续进步。修行已经对了，就继续不停地用功。我们的生命的快乐就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实相，生命的实相。我们真平都说的一切全都是不一定的，不确定的。心看到了实相，看到了这个世间是毫无意义的，世间上全部都有的只是苦。一旦看到了之后，心就会对世间的执着跟抓取放下，然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自己这个离这个世间越来越远，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从这个世间越来越有自由，就会越来越舒服，很好，继续用功。下一个，
21号，他是有一天修行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境界，然后心说我不存在。
看一下你的脸，什么东西发生了就要去看。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这个飞小飞虫，这个他不停地想让龙婆去这个吃它。比如你的现在的心有沉重感，要知道心轻松，要知道就是去看，不停地看它的变化，不停地去学习。心沉重我们也无法阻止，心要轻松我们也呵护不了。在我们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呵护，我们不停地去学习，很好，你的训练很好，要但是要继续用功还不够。下一个，
24号，还有两个，梁广林，24号。他采取的方法是打坐的时候，然后他一会儿看心跑，一会儿看心的想要，一会儿看身体的感受，一会儿看心的感受。他这样没有固定的所缘可以吗？
同样也行，但是你的禅定不够。如果禅定不够的话，不停地在变来变去，心就会散乱。因此在这么做之前，每一天一点安排时间出来，呼气了觉知，吸气了觉知。哎，这个小虫真的很麻烦。别人一般都是鼻通是为了闻的，但是龙婆是为了查，涂在身上，为了赶那个小飞虫。要这个禅定要增加一些，要增长禅定，因此每一天都安排时间出来修行，固定形式修行，不停的呼吸，呼吸了之后及时不停的常常的及时的知道呼吸，一旦心有了力量之后。在日常生活中回到正式生活中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这个苦乐的感觉，有时候看到喜欢跟不喜欢，有时候看到烦恼习气，会看到这个心跑来跑去，那个取决看什么并不重要， 因为所有的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教导我们同样的法，也就是教导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一切全部都生了就灭。对，我们要想去看所有的一切的生灭的话，这个要想品质很好的话，如果我们的心力足够的话，我们一定要增加，每一天都要增加心力，每一天都要安排时间出来训练呼吸了之后及时的知道心，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接下来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在苦乐升起的就会能够及时的知道，善不善升起也可以及时的知道，或者心跑到眼耳鼻舌身心也可以及时的知道。如果我们不，我没有禅定不够，我们这样去一味的去观的话，心就会散乱，心就会散乱，因为我们太观的太多了。要想能观的话，这个禅定一定要足够的多。下一个，泰国人有吗？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有吗？十三号，你不要说的很多，看你这个样子就很喜欢说话的。你现在紧盯已经减少了，心很散乱，你感觉到吗？那些临着于紧盯的人，一旦不再紧盯，就会变成散乱，比普通的人更加散乱。一定要忍耐，散乱，知道散乱。心，你很喜欢有各种各样的见看法跟见解，知道吗？这个要及时的知道，这个不好。及时的知道自己很有主见，你那种是自己自我很牛的，对对对，你这个很厉害，要去看自那个也是个烦恼习气，哪个烦恼习气都要去知道，继续去用功。你现在已经散乱了，要重新回来休息禅定，休息禅定之后，然后去思维身体去看什么。他的修行比你更好，怎么样？你没有想到，你觉得你是教的老师，他什么都不懂，他很简单，说不出来。不会被龙婆批评，但是有一个人更值得，比你更值得批评的。别让心连着于宁静，而且你的心也不是特别散乱，有什么变化，在心散乱的时候，这个所缘会变得很快，很快就会变得很难观。但是如果心宁静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缘就会慢慢来，慢慢走，都会慢慢来，慢慢走，就可以不停的观。但是如果它来得很快的话，就这个观不了的话，就休息奢摩他。修习奢摩他并不是去紧盯心让心宁静，那个是误解了。奢摩他仅仅只是带领心去这个跟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而不是强迫心，只是带领心去跟一个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心会自行宁静。帮忙往后面传。问题很短，但是是三个。他说他有些领悟，但是害怕自己是皮破色烂的杂染。龙婆问他说：“你明白了什么？”他认为身跟心不是我。 事实上它本身就不是我。我们误以为，我们错误的去界定说那个是我，然后错误的想说那个是我，然后错误的相信说那个就是我。要继续用功，要不停的反复，一而再再三的重复。有没有连着毗婆舍那的杂染？这还没有连着，那个不是毗婆舍那的杂染。那些毗婆舍那的杂染的人就没有任何疑问，那些说是自己是不是连着与毗婆舍那的杂染了，他会坚信说自己肯定已经悟到了。有看到那个我吗？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就继续去观，那依然还存在，只是说你的心静，这样静止不动，然后去看它全都空掉了。对，但是别去紧盯，就只是去觉知这个所有一切的存在，然后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要轻松自在的去观，别去紧盯聚焦它。如果紧盯它，它就会空，一旦空了之后再去观身，身体也不是我，去看什么东西都全是空，都不是我。别去紧盯那个空，是因为禅定的力量而空的。或者是如果关不了的话，就去这个念经，去念咒，就说念说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我们碰到最坏的事情就去背说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咒语，这个念了之后就会很有信心。比如有的人得了癌症，然后就念说很快就过去的，没有谁这个会这个，最多只是跟他去这个打成平手，一起死掉。因此在苦，在特别苦的时候，色魔他也斗不过，毗婆舍那也斗不过，那就去念这个咒，然后他就会过去的。有还有别的吗？你在平常的状态的心跟现在一样吗？跟现在一样对吗？不然哦，难怪没有我的，因为你临照于紧盯，这就是那样那个宁静跟如如不动。一定要放任心能够动荡，让心能够动荡的方法就是去思维身体，每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思维，头发、皮肤、牙齿，这个看不是美的，是无常的，是一直被苦逼迫着的，是不是我的？不停的去观。看他的无常，看他的这个无常苦无我跟这个不净，一个部分一部分看，这样心才会从你这个黏着于紧盯的这个状态里面松脱出来。要让心去工作，否则心就一直是如如不动的，你的心黏着于如如不动，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我不存在。事实上我是源自于我们的念头，一旦心这个如如不动就不想了，就没有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开悟了，这个不是。要去看他两年以前黏着于紧盯，但是不知道，就一定要还债。你曾经紧盯过，要想让它消失，还很好的就是你的心没有来到爆炸的状态。有的人这个不停的在紧盯，直到心最后爆炸了，修行就修不了的，然后就已经不满足不具全了，修行的条件就不具备了。你的训练，你现在的训练，心已经开始散乱了，你感觉到吗？因为你害怕它临着于紧盯，所以这个不彻底的不修行了，然后不停的在培养决心，最后这个禅定的力量就不够了，就心就会开始散乱。你现在心已经开始有点散乱了，因此要去休息奢摩他，但是别像以前那么去紧盯，找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也行， 然后这个去及时的知道心，心宁静，知道心散乱，知道心跑去想，知道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然后这样就会帮忙我们，让我们可以观自己的心的品质就会增加。如果我们没有心，没有临时的家的话，我们的禅定不够，心就会散乱。观察到了吗？你现在的心已经开始散乱了，看得到吗？他看电影，难怪你那么散乱。那个，因为你习惯了，习惯于打压了，习惯于去打压自己，那个依然还有后遗症，但是那个不是源自于你进行的结果，而是源自于你打压自己的心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不去打压心，放任心很轻松自在，不停地去觉知，心就会有力量的。因此，你说这个说那个是副作用，这个并不是修行的副作用，而是源自于你紧盯的副作用。我们别去紧盯它吗？已经结束了。那个是韩国人。问那个四房住。慈悲喜舍和那个四圣地，问四房住跟四圣地，别那么多疑问。你们有疑，你之所以有疑问，是因为你先去想，要及时的知道心正在有疑问，无论是什么样的感觉升起，直接去觉知它。我们学习修学法修行，是从事实，我们的生根，自己生根心的事实去学习，而不是透过我们的思维去学习。透过思维去学习，你可以这个一整天去讲，然后这个别四房住可以讲一整天，然后有非常的多，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很多，有关于禅定可以出现很多的状况。但是那个浪费时间，那个是绕圈子了。从现在开始，什么样的疑问在心底里面升起，直接去知道说正在有疑问。心宁静知道宁静，心散乱知道心散乱。什么样的境界正在升起，在热乎乎升起里面升起的境界，不停地去学习它，去探究它。接下来我们就会明白四圣地。一旦明白了四圣地，就会明白所有的法。因为所有的法全部都集中在汇集在四圣地，因此别透过思维去学法，去推理分析来学法。这个说慈悲喜舍怎么样，如何让升起四圣地，那个全都思维跟分析，直接去看事实，这样可以还行吗？你的胆子够大吗？不害怕自己愚蠢，学法修行一定不能害怕自己愚痴。什么样的境界升起之，在升起之后直接跟他面对面，疑问升起了，这个疑怀疑这个四圣地，这个四放住跟四圣地是怎么连接的，要知道说自己有疑问，就会知道疑问生住意灭。接下来其他的境界是苦是乐，是好是坏，是贪嗔痴，是有疑问还是郁闷还是散乱，是所有的境界它的是同样的状境，这个特征就是都是生了就灭。我们就会看到凡升起的事情必然就会灭去，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会要别的知识跟知见，一定要足够的大胆，不害怕自己愚蠢。好，时间差不多了。